白发魔女传，作者梁羽生，由梁辉演播。
正在玉罗刹大战白石、红云、青三个人时，卓一航突然叫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冤仇，罢战了吧。此言一出，武当四老和玉罗刹都不满意。四老心想，这卓一航竟然帮外人说话，胳膊肘往外头弯。玉罗刹心里想，到我占上风时，你才叫我休战。虽说我要平白受他们凌辱，在此紧要关头，你不痛切陈言，表明心迹，却来如此劝架。两边都发怒，斗得更加惨烈。黄叶道人走到卓一航面前，沉重的说道：今日之事，关系武当荣辱，事已至此，你若然再练私刑，替他说话，那就不单是本派叛徒，而且也必为天下武林所不耻。你又不是普通门人，你应当知道，你是掌门弟子，为本派荣辱而战，是掌门人的天职，纵然翻身碎骨，也当不辞，你知道吗？卓一航伤透了心，哭出声来说：他一个孤单女子，岂能战胜我派？是说你不要逼我和他作对。黄叶道人面色白里泛青，双目喷火，怒斥道：我让你多想一会儿，你是读书明理之人，我不愿意见你沦为被人唾骂的叛徒。他双眼圆睁，扫了卓一航一眼，又在注视斗场。只见玉罗刹剑法神妙异常，已把三个人杀的是首尾不能兼顾。更难堪的是，玉罗刹边打边笑，好像全部把武当派放在眼内。黄叶道人愤然说道：好狠的女魔头，你交的好朋友，要把我武当派践踏在脚底，掌门不出，我虽年迈，粉身碎骨，也不能让他再次逞凶。他气呼呼地拔出宝剑，纵入场心。卓一航痛哭失声，围在他身边的师兄弟无一人相劝。黄叶道人身为四老之长，功力非比寻常。只见他剑光霍霍展开，隐隐带有风雷之声，一抽一压，玉罗刹的剑势顿然受阻。白石等三个人松了口气，又急攻过来。玉罗刹狂笑道：哈哈，武当四老全都来了，我今日竟会武当高手，真是何幸如之啊。黄叶道人听在心里，又羞又怒，喝道：妖女休得猖狂，看剑！一招风雷交击，运足内力直压下去。玉罗刹反臂一剑，只觉得一股潜力直逼过来。玉罗刹身形极快，随着剑锋身如柳絮直飘出去。剑起处，一招猛击着力，急袭白石道人。剑到中途，猛又变为神举斩足，忽刺红云脚跟。红云长剑下截，玉罗刹剑疤一颤，那柄剑陡然一指，却又变为金鹏翼，一剑刺到青石腰际的张文学。在这电光流火之间，玉罗刹已袭遍三名高手，黄叶道人大为吃惊，即把剑光伸展护着三名师弟，用一个年字诀紧紧盯着玉罗刹。这年字诀非是内家功夫已到炉火纯青之境，不能运用自如。全经所谓舍己从人，随屈就伸，不亢不顶，静急则应急，静缓则缓随，如磁吸铁，经年不弃，便是这种粘年劲的功夫。黄叶道人用出毕生潜修的绝技，玉罗刹虽然快过飘风，被他紧随不舍，威力难斩。而且白石等三个人也都是当世高手，玉罗刹顿时被逼得处于下风。 又斗了一百来招，玉罗刹额头见汗，连番冲刺杀不出去，他把心一横，生死置之度外，展开了拼命的招数，臂强肌弱，专向白石、青、红云等三人下手，一出手便是凶极伤残的剑法。黄叶大惊了，本来有几次可以伤得了他，但为了维护师弟，不能不一剑相拒。黄叶说，我手谕他的剑士，你们急攻。长剑随着玉罗刹剑光运转，白石等三个人运剑如风，狠狠攻刺，舞剑交锋，有如一片光芒。玉罗刹剑势所到，有如碰到铜墙铁壁，而白石等三个人的连环剑法又首尾相衔，无暇可击。玉罗刹只好沉着应战，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仗着绝顶轻功，腾挪闪斩，片刻之间又斗了数十来招。这一场大战真是世间罕见，武当派的弟子们看的是眼花缭乱，一个个屏住了呼吸，目视斗场。卓一航也早已收了眼泪，被场中的巨斗所吸引。这时本来是武当四老占了上风，可是在众弟子看来，但见剑气纵横，光芒耀眼，剑花朵朵，有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变空飞洒，五条人影纵横穿插，变不出来。卓一航看的是惊心动魄，知道此场恶战非有死伤绝难罢休，他心中矛盾之极呀，也不知道愿意哪一方得胜。余兴成忽然说，四位师叔年纪老迈，力遇强敌，若有闪失，我辈弟子何地容身？掌门师兄，你看该怎么办？卓一航如听而不闻，不做回答。余兴成冷笑道，师叔在场中拼命，我们弟子岂容袖手旁观？黄叶、红云、白石和青道人各有首徒，号称第二辈中的四大弟子。余兴成是黄叶的首徒，身为四大弟子之首，招呼其余三人说，我们一同出去，和四位师叔不成武当剑阵，务必不能让这个妖女生逃。说完之后又向卓一航做了一揖说，掌门师兄，请恕我们不待吩咐，先出去了。率众冲出，卓一航大为难过，只听得背后有人呵呵冷笑，回头一看，却是同门的师兄弟耿少南。只见他面露鄙夷之容，卓一航的眼光和他一处，他理也不理，迅即把眼光移开。耿少南曾受玉罗刹利剑断指之辱，对玉罗刹是恨之入骨，只因自知本事低微，非武当四大弟子可比，所以不敢出去。但他心中却在盘算主意，想把卓一航激得动手起来。卓一航深受师叔责骂，又被同门鄙视，犹如不坚实的堤防，接二连三受风浪所袭，精神震荡，脑痛欲裂，真比受刑还苦，神智渐觉迷糊。再说玉罗刹力敌武当四老，已感到非常吃力，四大弟子一加入，更是独立难支。这四人虽然本领较低，亦非庸手，而且尤其厉害的是，这四人加入之后，八个方位都占有人，布成了严密的剑阵，犹如铜墙铁壁，连苍蝇也飞不出去。玉罗刹本领再高，轻功再妙，也是难当啊。这时但见满场兵刃飞舞，把玉罗刹困在核心，犹如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挣扎，蓦然之间被卷入漩涡，动荡飘摇，势将没顶，形势险绝呀。玉罗刹自早晨开始到中午拼斗何止千招，武当八大高手的围攻 比当年在华山绝顶所遇的七绝阵还要厉害数倍。玉罗刹气力渐减，身法已不像以前轻灵。武当派八个高手渐将得手，围攻越紧，如潮水一般忽进忽退。八口明晃晃的利剑在玉罗刹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交叉穿插，看样子非把玉罗刹切成八块不肯甘休。卓一行惊心触目，不忍再看，把脸移开。耿少南哈哈大笑，拉卓一行的胳膊说：掌门师兄，你看你看啊，黄叶师叔这一剑好极了，白师叔这一剑也不错呀。哎呀，可惜可惜，青师叔这一剑明明已刺到他的咽喉，怎么又给他避开了呢？星辰师兄也不落后，这一剑几乎削掉他的膝盖啊。好好，中了中了。卓一行忽然听着玉罗刹一声惨叫，接着又是一声，急睁眼看，只见玉罗刹摇摇欲坠，脚步凌乱，犹如一头疯虎，左冲右突，冲不出去。剑光中但见一团红色晃动，犹如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染上胭脂，像是玉罗刹被剑所伤，血透衣裳。卓一行不觉大叫一声，几乎晕了过去。玉罗刹左臂中了黄叶一剑，右腕又给白石剑锋割伤，本已摇摇欲倒，忽闻的卓一行惊呼惨叫之后，心里说：原来他心里还在关心着我。陡然间精神一长，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剑诀一领，盘旋飞舞，顿如宇宙疯狂，连人带剑几乎化成了一道白光，直向黄叶道人冲去。黄叶道人仍然用年字诀随躯就身，剑势一失，想运内家真力将他疯狂的来势化解于无形。哪知道玉罗刹来得太快呀，黄叶道人的内力未透剑尖，剑锋已被他一剑削断。黄叶道人横掌一推，玉罗刹随着他的掌风弹了起来，冲势更猛，白光一绕，只听了一阵断金嘎玉之声，红云道人的剑也给他削断。玉罗刹一声狂笑，刷刷两剑，白石道人反臂一招星横斗转，刚刚使出，玉罗刹剑锋一指，急如电闪，直刺咽喉。白石道人心胆俱寒，绝弦中急展铁板桥功夫，左足撑地，右脚蹬空，腰向后弯，触及地面。玉罗刹呼的一剑在他面门掠过，青道人浮身一跃，长剑一旋，应接了他的一招。正在此刻，忽听的玉罗刹又是惨叫一声，两眼翻白，剑势突缓。青道人弄得是莫名其妙，只听的玉罗刹哀叫道：卓一行，是你，你也这样对我吗？原来在玉罗刹削断黄叶红云的剑几乎杀了白石之时，耿少南在卓一行耳边大喝道：掌门师兄，你还不快救师叔，用暗亲自射他，快呀。他把弹弓塞到卓一行手中，卓一行这个时候已入半昏迷状态，精神哪容得如此摧残，被他一喝如受催眠，糊里糊涂的拉起弹弓，嗖嗖嗖连发三弹，这三弹被满场交荡的剑锋震得粉碎，当然打不到玉罗刹身上，可是却打伤了玉罗刹的心。白石道人方逃险难，又起杀机，趁势一跃而起，剑罢一番，旋风急刺。青道人也趁势一剑直挂胸膛，斜刺腰血。就在此际，石台那边又传来了卓一行惊叫之声。玉罗刹依稀听着他叫道：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呀？接着是扑通一声，似乎已是跌倒在地上。 白石青双剑齐耀，玉罗刹宝剑横胸，似乎忘了出招。二人大喜，都想刺他的穴道，将他生擒，然后再由同门公爵发落。两人抱着同一心思，任穴进世道略缓，双剑堪堪自道。眼看沾衣之际，玉罗刹手腕突然一翻，把剑一挥，奇疾如电。这一招拿捏时候妙到巅峰。在玉罗刹这一方是蓄劲突发，有如洪波骤起溃围而出。在白石青这一方是强弩之末，忽然遭到反击，尽力反为对方所借。一挥一接，金铁交鸣，白石青的剑都飞上了半空。黄叶道人叫道：“不好！”一掠数丈，运掌急攻。黄叶快，但玉罗刹更快。只听得白石青同时惨叫。就在这瞬息之间，两人手臂关节都给玉罗刹的剑尖给刺中。黄叶一掌扑空，玉罗刹挥剑狂啸，旋风一般直卷出去。武当四个长老，两人的剑被削断，两人受了重伤。第二代的四大弟子哪敢拦截？玉罗刹迅即冲出重围，跳下石台。武当派的门人弟子虽然近百，都被他的神威杀气所慑，纷纷闪避。黄叶道人颓然长叹，眼睁睁的看着玉罗刹在大闹武当山之后狂啸而去。白石青二人被玉罗刹的独门刺穴之法伤了关节穴道，黄叶道人也无法可解，只能替他们推血过宫，减轻痛苦，叫四大弟子将他们抬入云房，让他们静养，要过十二个时辰，穴道方能自解。黄叶道人吩咐一毕，双眼横扫，只见门下弟子个个垂头丧气，不禁又是一声长叹，将缺了锋刃的长剑抛下山谷，缓缓走进卓一行身边。卓一行晕在地上，怀中犹自紧抱着弹弓。黄叶说：“在紧急关头，你发弹助战，尚是我武当弟子。”伸手在他伏兔穴一拍，催动血脉流通。卓一行忽然大叫一声，腾身跳起，拽开弹弓，嗖嗖嗖连发数弹，四面乱射，大叫道：“打呀打呀，谁敢上武当山者打，谁敢拦阻我者打，夺冠贤士者打，哈哈哈哈，你胆大包天，触犯了我的祖师爷了，打打！”黄叶喝道：“你疯了吗？”卓一行瞪目跳跃，大叫大嚷。黄叶纵身一掌，将他的弹弓劈断。耿少南跳上来，将卓一行一抱。卓一行突然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打在耿少南的面门上。这一掌劲力奇大呀！耿少南大叫一声，张口喷出一堆鲜血，两只门牙也被打落。黄叶急忙伸指一点，点了他的晕眩穴，说：“少南，你的掌门师兄疯了。你有没有给他打伤？”耿少南捧着红肿的脸说：“还好，是外伤。”黄叶说：“你抬他回去，将他锁在后房，好好看守。”闹了半天，天色已近黄昏，紫阳道人的五周年祭也因此一闹没法举行了。再说玉罗刹跳出山谷，伤心愤怒爱恨交织，口中焦渴，腹内饥饿。他附身一看，鲜血染红了外衣。玉罗刹恨恨说道：“待我休息一宿，再来与你们那些牛鼻子老道打一架。我要抓着他问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走？你说的那么真诚，那么恳切，难道都是假的吗？哈哈，你还用弹弓打我，打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好在好在我还没有死呢。他愤恨之极，忽而转念一想，若不是他那一声叫喊，我也没有力气再打下去。一行啊，你助我死里逃生，你又要置我于死地，你想的是什么？你当我是亲人，还当我是仇敌？爱之极，恨之极，恨之极也是爱之极。玉罗刹脑子一片混乱，脚步虚浮，他恶战了半天，连中两箭，疲累不堪，迷茫茫的进入一处山谷，掏山泉洗涤了伤口，敷上了金疮圣药，幸好没有伤着要害，止了血以后吃了一点干粮，眼皮一合，就再也经不住疲倦的侵袭，颓然倒卧，双足进到山涧之中，他也毫不知觉。朦朦胧中忽然看见卓一行含笑走来，玉罗刹伸出指头在他的额上一戳，卓一行说，不是我要伤你的，是他们逼的。玉罗刹说，你是大人还是小孩，你自己没主意吗？卓一行说，我是一只绵羊。玉罗刹说，好，你是绵羊，我就是牧人，我要拿皮鞭抽你。突然间手上忽然有了一条皮鞭，玉罗刹迎风挥动，鞭身刷刷，忽然前面的卓一行不见了，玉罗刹脚下匍匐着一只羔羊，身躯赤红，露出求饶的目光。玉罗刹一边打出即又缩回，伸手去摸那小羔羊的脚，那羔羊忽然大吼一声，不是羔羊，而是一只猛虎。那猛虎张牙舞爪，只一扑就把玉罗刹扑翻在地，张开大口锯齿咬他的咽喉。玉罗刹大叫一声，挣扎着跳起，绵羊、老虎、卓一行全都不见了。玉罗刹张眼一瞧，但觉霞光耀目，原来已睡了一个长夜，刚才所发生的乃是一场噩梦。玉罗刹翻身坐起，湿淋淋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极不舒服。水中照影，只见山涧里现出了一个陌生的白发女人。玉罗刹尖叫一声，这景象比梦中所见的老虎还要可怕万分。玉罗刹说，难道我还在梦中未醒吗？他把手指送入口中，用力一咬，皮破血流，疼到心里，这绝不是噩梦。玉罗刹急忙将长发拢到手中，仔细一看，那儿还有半条乌黑的青丝，已全都斑白了。